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
这是从研究的角度入手，从法国人在艺术品面前的研究方法、理论工具开始，了解法国的博物馆系统和大学学术系统，是从什么角度、什么兴趣点来考察和判断中国艺术品的价值的。虽然王涵着手研究的课题并不是当代艺术，但是本身作为当代造型艺术家的他，希望从最有治学传统的古美术开始，一步一步地掌握法国艺术体系的价值密码，为将来能够使用共同的学术语言来讨论中西间南辕北辙的艺术价值观，让中国的价值观在法国艺术体系里的学术语言里同样能严密完整包容，而且掷地有声地表达出来，做好学术上的准备。这次在巴黎大皇宫的展览并不是王涵最能完整地表达艺术能力的展览，他只展出一幅绘画作品，风格和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个展时展出的作品接近。巴黎艺术财富沙龙是多数还没有机会进入法国最高级别的美术展览机构和商业平台的各国创作者们，在抵制艺术价值取向和话语权垄断的过程中相互支持，用群体的容量创造出别有洞天的阵地。在这里展览其实是王涵阶段性的参与性观察，以卧薪尝胆的态度在法国人不同程度和不同层次的平台上都体验一下，记下过程、经验和感受。在艺术家正在学府里进行的法国思维里的中国古美术研究的同时，身临其境地思考法国不同层次的当代艺术商业平台的价值取向。王涵是中国国家美术体系推崇的艺术家，他是要回到中国的，他要在自己的文化土壤里用自己的艺术语言向世界表达中国青年一代的艺术态度、艺术手段和艺术里的人文思想。但是在回到祖国，在自己应有的位置上工作前，他要像学说外文一样，把法国人的价值观做一个深入考察，从古美术到当代艺术，从学府到商业沙龙，他要掌握法国价值观的视角、工具、优势和缺陷。也只有掌握了这些精要，他才能在法国人的头脑里进进出出，才能够有效的、深入的把他自己和他的前辈、他的师弟师妹的当代艺术创作，像推动中国新浪潮一样，用最恰当的、最融合的学术语言和艺术语言推介到世界各地，从而使中国国家美术体系推崇的当代艺术里的中国价值观真正的深入人心。大皇宫艺术财富沙龙里的绘画作品《荷塘》就是中国青年艺术家王涵在这个满怀雄心的学术准备阶段的一个有能见度的见证。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参与，更重要的是参与的出发点和意义。这是艺术家学习和探索在中西两种价值观间通过文化寻求平等对话的重要一步。请听王涵访谈。王涵你好，首先呢，我想请你介绍一下这次呢你在法国大皇宫的比较沙龙里边展出的这幅作品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跟听众介绍一下？
今天展出的这幅画呢叫做月色。中国人画月亮和西方人画月亮是不一样的，西方呢是一个写实的体系，画月亮呢他是看见月亮所以画月亮，而中国人呢画月亮呢是因为思念所以才画月亮。在北京的时候呢，我家住在清华旁边，清华旁边呢就是朱自清写的《荷塘月色》的那条小路，给我印象特别深刻。今年是我到巴黎的应该是第三年了，过了今年之后就是第三年了。 非常非常的想家，想念我的故乡，很想念荷塘月色的那条小路，所以呢就以这个为灵感来源创作了这幅月色。
为什么要把荷塘月色放在比较沙龙里边，放在大皇宫里边呢，而没有选别的作品呢？
因为这次的比较沙龙展，它这个组的主题呢叫做交叉的记忆，那么我就想呢，这个交叉那无非就是世界各国的艺术家之间的这种对比不同，相互交叉，还有就是过去的和现在的记忆的这种交叉。因为今年我特别想家，这个也是我今年的一个主题，所以我就选了这幅画。
放这幅画的这个展厅里边有很多的画，其中也包括一些华人艺术家的作品，像王衍城的作品。那么当你的作品和王衍城的作品在你的作品的对面对视的时候，你觉得这种比较，这种交叉是什么样的比较和交叉呢？换句话说，从策展的角度，从图形的角度，荷塘月色和他的赵无极、朱德群之后的我们说成人再教育，那他那个是抽象抒情再抽象，所以你觉得这种对视是一种什么样的对视呢？
他是已经是很知名的艺术家了，但是呢我只是个学生，就是能够有这个机会特别的荣幸。从这个学术脉络上来讲呢，他是赵无极的学生，我的老师呢是吴冠中的学生，就是这本身就是两条又相似但是又不同的两条脉络。
所以这个比较是在区别和共同点之中的一种错综的比较了。
对，赵无极也好，吴冠中也好，全都是在中西合璧的这条路上的前辈，他们两个又有相似又有不同。
你现在呢其实并不是在一个创作状态非常积极的时期，因为呢你呢开始把兴趣点和时间更多的放在学术上，放在学习研究法国的治学方法、考古方法。那么能不能请你介绍一下，就是你这段时间在法国的系统里边学习和研究的是什么呢？
我现在做的课题呢叫中国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雕塑技术角度研究，那么我主要从材料还有制作过程还有具体举例分析进行对比来写。第一部分材料呢就是从石材、石头，然后还有鎏金铜雕塑还有泥塑以及这三种材料的不同工具来写。其中工具呢还要谈到不同的历史时期的，还有不同的地域的，以及不同的工匠、不同等级的工匠使用的工具也是有差别的，以及他们这些差别他们的效果有什么不一样。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我要写的是制作过程，也是从这三种材料的角度来写。第三部分呢是具体举例子来对比，这个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同一历史时期不同材料的雕塑的对比，第二部分呢是同一种材料但是不同历史时期，全都是以南北朝为一个主题来写。
一个特定的时间点里边的不同材料用不同的制作工具打造成的雕塑的这种制作的研究，这是你提出的一个问题。那你研究的方法是什么？
我研究的方法呢，一个是历史资料的拼合，把它们进行拼合整理分析，这个还能得到一些新的结论。另外呢就是通过一些微痕分析，通过这些作品的实物上面的一些痕迹啊、破损什么的来分析，再有就是说我自己进行实验。
这些方法除了你自己进行实验以外，那么前面的这些分析呢需要有材料，需要有原始雕塑，那么这些原始雕塑从 数量上，从特征上，你是从来源上，你是怎么去把它搞定了的？
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从集美和塞克诺什博物馆选择了六种不同材料的雕塑来纪念，都是南北朝时期的不同材料的雕塑。第二部分呢，就是还要一些辅助的例子来进行说明的，选的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还有河北省博物馆的雕塑。
你找的是已经陈列出来的，已经有比较丰富线索的实物来作为研究对象的。
对，是这样的，因为一个作品的技术啊，制作过程啊，在它这个实物上是肯定会有体现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根据它现在的成型的样子，可以推测出来应该是不止一种方法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么可以把不同的方法都罗列出来。
你对于这些当时的雕塑造像技法的这些研究有文本的参照没有？
不太有文本的参照，因为文本的参照主要是从这个审美啊，从风格这种角度来说的。但是我想写一个从低点分析的角度，这个低点呢是我在清华美院读书的时候，当时我们上雕塑课，雕塑系的老师说的，他说一个雕塑最重要的是看它低点塑造的怎么样，因为这个雕塑呢是从里往外一层一层的做的，所以说这个低点的位置，低点的形状，还有低点的分布，这三点基本上你把它画图分析出来，就可以判断这两组雕塑它们在形象和面容上是像还是不像。通过这些数据啊，我们从这里能够看出来，能够分析得到很多风格上的结论。
你说的低点是不是就是平时在雕塑里讲的阴影面？
可以这么说，就是阴影面。
换句话说，不是抓细节，就是看到阴影面，把阴影面做出来，整个形就自然而然出来了。
对，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阴影面，或者把它翻译成新的词语，叫做低点的出发来塑形，这个在中国当代的雕塑里边，尤其在上海城雕院，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和普遍的一个手段。
实际上所有的雕塑家都是这么做的，只不过从来没有理论把它整理出来。
当你看南北朝雕塑的时候，你是从现有的今天的对雕塑技法的理解，然后从痕迹开始，从线索开始，一点一点的去琢磨是什么样的方法把它做出来的。
其实对我来说呢，研究南北朝也好，研究唐朝也好，对我来讲呢，我就把他们想象成不同的人的雕塑，并不想象成古代的雕塑。想象成不同的人，如果是我看到了这个艺术家的这个作品，那么我会怎么去想？然后我再带入一些历史的资料进来，辅助我的分析。
所以你还是用一个艺术实践者，一个造型艺术家的角度来进入，过去是从文献着手，或者是从考证着手的方法来搞清楚雕塑的造像的成型问题。
对，因为在我的理解里呢，艺术史研究某一种艺术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在于它是怎么做出来的。而对于艺术实践来讲呢，这个如果能够把它放在一个文化研究的背景里去做，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这个想法从造像的技术过程来作为切入点，研究这个造像的形成和风格的形成，这个是你在中国就有的想法，还是到了法国以后在新的教授的指导下才有的想法？
这个是我导师跟我提议的，他建议我做雕塑的技术研究，然后让我去选择一段时期来做，然后选择一个，就是说某一个技术角度，或者是某一种宗教什么来做，然后我就选了南北朝和佛教。
那么你觉得 法国教授在方法上的引导，对你看问题，去研究问题，是一种什么样的过程？你觉得这个过程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过程呢，还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过程？
是一个特别新鲜的过程，而且对我来说充满未知。我过去在清华美院受的教育呢，总结一下来说，就是无中生有，自圆其说，就是强调无中生有，越没有的东西你创造出来，然后只要你能自圆其说，那这就是好。可是呢，我到了法国这个艺术史与考古专业，我这个教授教我的就是，你无论说什么必须要有根据。
所以你现在是在法国人的思维、法国人的方法里边来看你过去也看过的、也熟悉的一些造像、一些形象，是不是？
嗯，是的。
那么钻在法国人，或者试着用法国人的思维方法来看自己熟悉的东西，你觉得这个过程是不是对你来说有必要呢？
嗯，有没有必要我还不是很确定，但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包括这种艺术史的研究，因为我过去在国内的艺术史呢，没有上过这么系统、这么完整的课程，然后包括对论文、对思维的训练也没有这么系统和完整。另外呢，法国教授非常的较真，就是对某一个过程的研究，他会切入到非常细、非常明确、非常精确的，这个也是我在国内过去没有遇到过的。
你刚来法国的时候，当时的想法是去巴黎美院继续造型方面的探索，看看法国人在造型方面是怎么教学生的，这个造型教育是什么样子的。那现在呢，你转了一个方向，更多的是看看法国人头脑中的艺术是什么，怎么去看艺术，怎么去看艺术形成的方法。所以你怎么解释这个方向的调整？
因为现代艺术嘛，就是观念艺术，最重要的还是观念。可是呢，我觉得我观念上还不够，所以我希望通过在四大的学习能够帮助我了解他们的观念是怎么形成的，他们都是怎么想的，什么叫观念艺术。
在学术的、在思想的体系里边学习充实，那你还会继续做艺术吗？
嗯，会。大艺术史家贡布里希说，当一切做到足够好的时候，都会让人想起艺术来。所以说艺术是指做得特别好的那个阶段，跟你做什么事情无关。
谢谢王涵。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专题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